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月16号抵达耶路撒冷，展开他上任之后的首次中东访问。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卢比奥强调美国坚决支持以色列消灭哈马斯的行动，并且说哈马斯不能够作为军事或政府力量继续存在，否则和平无法实现。卢比奥的这番言论正值与哈马斯停火协议的第一阶段接近尾声，而第二阶段的具体条款仍未敲定。根据初步计划，哈马斯需要释放被扣押的人质，以换取更多巴勒斯坦囚犯的释放，并为永久停火铺路。但是以色列政府内部仍有部分声音支持在停火结束之后继续对哈马斯施压，这个可能令谈判变得更加复杂。同时，美国政府近日向以色列运送了一批 MK84 重型炸弹。以色列国防部说，这批炸弹将增强以色列空军的作战能力，并强调这个是美国和以色列牢固盟友关系的象征。之前，拜登政府曾一度暂停向以色列提供这类武器，担忧其在加沙密集人口区域使用可能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而川普政府重新上台之后立即解除这一限制，并加快了军火运输。在访问期间，卢比奥还重申了美国对伊朗问题的关切。他说，伊朗是中东地区所有暴力事件的幕后黑手，美国和以色列双方一致认为必须压制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内塔尼亚胡则强调，以色列将继续对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境内的目标采取行动，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另外，美国对加沙未来的规划亦成为国际讨论的焦点。川普政府提出应该由美国主导加沙的重建和开发，并将其打造为一个繁荣的经济中心。但是这一计划面临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埃及更加是警告说，任何大规模的巴勒斯坦人口迁移都可能影响其和以色列的和平协议。在整个访问过程中，卢比奥并未安排和任何巴勒斯坦官员会面，而阿拉伯联盟计划在2月27号召开峰会，讨论替代性的加沙重建方案，希望在不驱逐当地居民的情况下实现和平与发展。乌克兰军方2月16号说，俄军近期在乌克兰东前线加强攻势，战斗频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仅在过去24小时内就发生了261次交火，几乎是前几日战斗频率的两倍以上。乌克兰军说，俄军的主要攻击目标是波克罗夫斯克以及周边地区，该地区为乌克兰东部重要的后勤补给枢纽，一旦失守将影响乌克兰军防线的稳固性。乌克兰军战地报告指出，俄军不单止在地面战斗中投入大量军力，还频繁使用无人机、导弹和重型火炮进行轰炸。2月16号到17号晚，俄军向乌克兰各地发射了143架无人机，其中乌克兰军成功击落95架，另外有部分在电子干扰下失去踪影。但是乌克兰南部尼古拉耶夫市仍然遭到袭击，导致至少一人受伤，多栋建筑物受损，几乎地区亦在夜间受到无人机袭击。尽管无人伤亡，但多栋民宅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这个同时，关于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和平谈判正在筹备中，美国和俄罗斯官员预计将在未来几日 在沙地阿拉伯举行初步会谈，试图为战争找到解决方案。美国总统川普近日说，他可能很快和普京会面，讨论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川普强调，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实现和平，而他将尽全力促成这场战事的终结。但是华盛顿并未邀请乌克兰和欧洲国家参与初步会谈，这一决定引发广泛关注。乌克兰政府官员对外表示，他们事先并未获邀参与任何相关协商，而欧洲国家同样对被排除在外表示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宣布将于2月19号召开欧洲国家紧急会议，讨论乌克兰战争以及欧洲安全议题，以应对美国、俄罗斯私下谈判的影响。对于即将到来的谈判，美国官员说，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和平进程不会因为一次会晤就立即解决。国务卿卢比奥在采访中说，川普总统希望通过持久的外交关系促成稳定和平，而不是短暂的停火。他强调，目前仲未进入正式谈判阶段，乌克兰和欧洲未来必然会被纳入和谈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最新的谈话中表示，尽管战局严峻，乌克兰军仍然在东线取得一些成功，近期已经在波克罗夫斯克以南5公里的地方夺回皮什查内村。他再次呼吁西方盟友加大军事援助力度，尤其是防空系统，以应对俄军的猛烈攻势。2月13号晚，加拿大国会议员王启荣代表联邦政府在多伦多市政府大楼议会大厅向飞天大学教授、著名舞蹈艺术家张铁军颁发查理三世国王加冕勋章。该勋章是为纪念英国国王查理三世加冕典礼所设立，授予对加拿大社会具有卓越贡献的个人。王启荣议员在颁奖的时候说，张铁军教授以舞蹈艺术家的身份为加拿大文化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作为教育者培育了无数优秀人才，赞扬他透过神韵艺术团和飞天大学的工作，不单止让加拿大社会更了解中华传统文化，亦将真善忍的价值观传递给世界各地的观众。
I am so honored to present to Tia this King Charles III Coronation Medal. Tia has been able to do to contribute to Canada in all of those different ways as a performing artist and then as a teacher for so many generations.
张铁军教授在领奖的时候说，这枚勋章不单只是对他个人的肯定，更加是对神韵艺术团和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可。他强调，神韵艺术团致力于通过中国古典舞和音乐展现5000年文明的纯真与纯善，并希望透过艺术向世界传递正能量。
神韵艺术团用中国古典舞的方式表现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给全世界传播正的能量。有很多反馈，就是很多人从心灵到身体就像清洗了一遍，不再为那个名利情啊在这个社会上争斗了。看到那么美妙的艺术，很多人激动的流泪嘛，所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现年移居加拿大40多年的张铁军，早年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曾经在北京舞蹈学院以及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学校任教。2002年，他曾经获得颁发加拿大国庆杰出成就奖，以表彰他对当地艺术和文化发展的贡献。2006年，他参与成立享誉国际的神韵艺术团，并担任其中一个巡演团的负责人，多年来随团在全球巡演。 加拿大政界对张铁军教授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保守党副党魁梅丽莎·兰茨曼在贺信里面感谢他多年致力于法轮大法事业，透过舞蹈和神韵演出保护珍贵的文化遗产，并向全球传递真善忍的精神价值。自由党资深国会议员朱迪·斯格洛则表示，他的成就不单只为加拿大社会带来影响，亦为世界各地的观众带来启迪和希望。张铁军教授最后表示，能够见证神韵艺术团的发展并参与其中是他莫大的荣幸。他期待未来能够继续透过艺术向世界传递美好和善良，并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美国国务院13号在官方网站对有关台湾事实陈述的最新页面更新中，删除了美国长期表达的不支持台独的措辞，但仍保留了反对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内容。台湾外交部2月16号发表声明指出，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感谢川普政府对台湾的重视，台湾亦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和经济以及社会韧性。台湾外交部礼拜日仲发表声明说，加拿大皇家海军一艘哈利法克斯级巡防舰渥太华号当日穿过台海，此举持续展现加拿大以具体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在之前的一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本外交大臣岩屋毅以及南韩外交部长赵对列15号在慕尼克会晤，重申美国、日本、南韩三边坚定不移的伙伴关系。国务卿和外长他们强烈反对任何试图在印太地区包括南中国海通过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强调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他们还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反对任何单方面强迫或胁迫改变现状的企图。川普总统在2月12号一次派出两艘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而且持续三日。新任国防部长皮特·克格塞斯公开表示，美国不寻求与共产中国发生冲突，但会用强大的威慑力量压制住中共的侵略企图。同时，川普总统在战略层面上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亦是为了避免发生冲突。另外，美国空军在2025年一开年就进行了多场演习，展示美国的空中力量及其快速投射能力，确保美国和盟国做好共同应战的准备，并强化了美国对整个印太地区稳定、安全和合作的承诺。强风暴上个周末袭击美国东部，多个州遭遇雨和洪水。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礼拜日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我好难过地话俾大家听，至少有8人因为呢场风暴丧生。请记住，恶劣天气仍然喺度继续，遇难人数可能仲会增加。另外，乔治亚州南部城市亚特兰大亦有1人丧生。川普总统礼拜日宣布肯塔基州进入紧急状态，并且下令提供联邦援助，以应对该州自2月14号以来因为严重风暴、洪水和山体滑坡而面临的紧急状态。近期美国东部的冬季风暴持续蔓延，超过1亿1000万人处于天气警报之下，多州遭遇强降雨、洪水和强风的威胁。肯塔基、弗吉尼亚、田纳西州和阿肯色州都处在洪水警告之中。 国家气象局警告居民唔好出行。根据电力监测网站 poweroutage.us， 美国从南部到纽约州礼拜日有超过500万用户断电。另外，美国即将迎来本季第十次，亦是最寒冷的极地涡旋事件。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民间公司大气与环境研究季节预报主任爱恩说，这个将是这个冬季极地涡旋第十次，好像橡皮筋拉长咁，将一些北极超冷空气往南推送。气象学家表示，低温好可能将集中在洛基山脉东部，只有美国极西地区和佛罗里达州中部和南部能够幸免。前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首席科学家乌某预测，美国本土48个州18号平均最低气温将来到摄氏负 0.6 度，19号将会降到摄氏负10度。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预报，这个礼拜的某个时候，美国本土 89% 的地区气温将低于冰点，并且 27% 的地区气温将跌到摄氏负18度。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